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6月21号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已经快要过到一半了。那我不知道今年过到一半的人，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今年是一个好年吗？是吗？好，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就是拿出你的手，然后用你的手指头，五是最好，一是最差。好，如果你来形容一下这上半年，你觉得20年好，对你来说大概可以打几分？一是最不好哦，五是最好哦。好，我稍微看一下，好吧，来手伸起来一下，几分几分？这是我的，不要跟我比哈。好，我看一下大家的，哎，这分数太高了吧哈？那我可以不用讲太多哈。好 ，OK， 好，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么好 ，OK。好，其实有网友开始整理说，今年如果已经过一半了，你要给他一个字，要给他什么字呢？那这个字其实听起来就不是很正面。那这是网友给的，不是我给的，我个人不是这个字。然后那就有人说是烂，哈 ,2020 就是个烂字。烂在哪里呢？可能就烂在疫情的爆发，还有蝗灾，还有各种政局的一个动荡。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疫情啊真的影响太大了，好大的改变，对不对？总的来说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有啊，经济受到影响非常大，然后教育也是啊，所有的暑假毕业都延后了，那教会也是，其实几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被影响到了，你我都被影响到了，同意吗？而且这个影响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甚至现在感谢上帝说台湾是比较 OK 的感觉，对不对？好，荣耀拍手归给上帝，我们是在一个稍微健康一点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国家现在又在爆发第二波了，然后甚至是更严重了齁。但是所以这个全球性的一个灾难，这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灾难，而且是全球流感。齁，那上一个全球流感的一个灾难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在2008年齁 ,2008 年发生什么事情？有被发钱的一定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好，金融海啸出现了嘛，那我们必须那时候就补助啊什么的都有。虽然我那时候在国外我没有特别感受深，因为我也是在学校打零工，那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知道台湾或是世界各地很多的大企业还有很多的失业率暴增，然后那一年甚至自杀率提升了 3.3%。但是我们就拿那一年到2020来说好了，你会觉得今年会比2008更糟糕吗？不会啊，有人不会，有人会觉得会，因为我们觉得失业可能也就算了，可是还要加疫情啊，对，有人就觉得说哇，日子真的是有够难过。那所以圣经的这段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很容易就会想到的，我们来读好吗？大声的来读。我们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又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又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这段话你阿们吗？你阿们的很容易哦，但是我想说你仔细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整个结构，你就发现说这个话好，圣经的话很容易，也是预言，可是你觉得说这真的很容易吗？好，虽然我们都阿们，可是其实你会发现福音要传遍，就是前面说的这些地震啊风 打仗啊，都会发生。圣经看起来很糟糕，然后再来还有彼此相害。可是其实耶稣要强调的不是这些灾害，耶稣要强调的是后面这几句，就是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他还说，就算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面，你还是要去看到福音要广传。那我们要想想，这句话合人性吗？好，你光是看到地震，你就已经吓得半死，对不对？好，以前古人有一句话说什么？泰山崩于前，面部改色。可是我们看到蟑螂就会花容失色，对不对？你光是看到一个小东西，上次有个捷运，有一只老鼠在里面跑，全部人都跳起来，然后全部人都，每一车的人都发狂一样。这是一只老鼠诶，所以有人说如果中共要统一台湾的话，就放几只老鼠就够了。你看你只是几只老鼠就可以把人吓成这个样，更不要说你是在地震、饥荒、还有刀剑、还有被恨恶、还有被陷害、还有大家都冷淡，你要找人帮忙都没有用的时候，你确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会去传福音？阿们吗？啊，没什么了，阿闷了哈，很正常啊，因为这不符合人性啊，你知道吗？耶稣有时候说的话很有权柄，可是你会觉得，真的做得到吗？怎么可能呢？好，就是地震的时候哦，你看你没地方逃了，你逃哪都没用，因为他说多处是地震，你找地方吃东西没有地方吃，到处是饥荒，好，你随时都会死掉。因为不是你砍我，就是我砍你，就是彼此陷害，然后你还会被人家追杀。你被追杀的时候，你说帮帮帮我，帮帮我，旁边人就这样，不关我的事，大家冷淡了，好，没有许多人爱心就冷淡了，不法事太多了啦，杀人这很正常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难道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吗？好像一个法师说假的。有可能吗？好，那所以我们就会问耶稣说：“修蛋几嘞？”这不太可能，这话不 make sense。你说的很容易的感觉，可是这个不太可能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样的情况怎么可能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在苦难的时候接受福音，相信有上帝呢？好，最近我们不是在读约伯记吗？这是不是一个苦难的一个文学，你看了就知道，哇，他经历的是什么经历啊？好痛哦，他身上长疮啊，然后被背叛啊，然后被太太骂啊，很委屈啊，好，又这各种苦难加在他的身上。如果我是约伯，我太太再念我几句，我真的像他念的一样，说你可以嘻嘻呵啊，我就真的会去嘻嘻呵啊，因为那太痛苦了。如果你真的是切身处境的去转换你的身心，去跟约伯一样的话，那是约伯，我不知道我能够撑多久。好，所以如果约伯居然可以忍到那么久，而且被呛，然后还跟他们辩论，然后又跟上帝对话，但是最后约伯到上帝面前说什么？刚是用唱的，对不对？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你可以在那种情况下用这种方式跟上帝说，主，我经历过了这一切，我受够了这一切，但是如今我找到上帝很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读起来很容易啊，那是因为那个故事不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当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所以苦难有没有意义呢？绝对有意义。苦难可以让人转向上帝，阿们吗？但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苦难。然后我也要解释一下，上帝不是苦难的源头。我再说一次，上帝不是苦难的源头。会有苦难的发生，是因为他有，你要说他也是打手，我不想他说打手，只能说撒旦是暂时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继续的制造这些苦难。但是没有人喜欢苦难，可是苦难却可以让人去认识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好不好？这个影片可能很多人看过， 透过一个礼法的过程，人家告诉他一个奇妙的透过苦难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很多人会问，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那我的回答，如果根据这影片，其实我的回答其实一直都是不知道。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对，看一下OK 的。播放全部，谢谢。
¿Cómo está?
Bien, bien.
¿El cortecito de siempre?
Sí, de siempre.
Muy bien.
Uno así como el tuyo.
Excelente. La familia, trabajo.
Todo el mundo bien, gracias a Dios.
Muy bien. Muy bien.Por acá y ya vamos a hacer esto. ¿Sabe una cosa?
¿Sí?
Yo no creo que Dios existe.
¿Por qué dice eso, mi amigo?
Es muy fácil. Al salir a la calle nos damos cuenta de que Dios no existe. Y si no, dígame, si Dios existe, ¿por qué hay tantas personas enfermas? ¿Por qué hay niños abandonados? No, mi amigo, si Dios existiera, no habría sufrimiento, no habría tanto dolor para la humanidad. No puedo entender por qué, si existe un Dios, permite que puedan pasar todas estas cosas.
Bueno,
que tenga buen día.
Hasta la próxima.
Hasta luego, señor Luis.
Lo propio.
¿Y yo qué soy?
Los barberos no existen, porque si los barberos existieran, no habría personas con el pelo tan largo como el de este hombre.
Los barberos sí existen. El problema es que esas personas no vienen hacia mí.
Exacto. Ese es el punto. Dios sí existe. Lo que pasa es que las personas no van a él. Por eso, mi amigo, hay tanta miseria y dolor.
好，谢谢。那我们的影片看到这边，所以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个问题。常常就会说，为什么这么多苦难，这么多不顺心的事情一直发生又在发生？你可以一直问，然后我可以一直的回答你，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可以编很多种理由，或是很好听的神学道理跟你说，啊，苦难有什么来源？可是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甚至约伯发生苦难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犯罪？他连犯罪都没有就受苦难耶，你说这合理吗？苦难怎么发生了？ I don't know， 不知道。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苦难会发生没有错，但是人可以找上帝。阿们吗？在你我身上一定会经历这世上的苦难，没有人不经历苦难的，只要是人都会有苦难，但是我们人有一个唯一的美好的盼望，就是当我们在这苦难当中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上帝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去帮助别人的地方，特别是基督徒们，我们会能够接受这个信仰，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个苦难。我们知道我们在被罪所折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啊，我受不了，我被捆绑，所以我需要由你来释放我，帮助我。阿们吗？ 你我都是经历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但要帮助不但我们自己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我们也要帮助别人进到这个救恩里面。如同这个24章再一次说到说，灾难苦难频繁出现的时候，耶稣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开始他说，就是刚才的经文里面他说，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可是这个画面就是很可怕，会不会很可怕？真的会很可怕。但是我们的态度不是担心受怕。今年的这个疫情只是一个小小的预言而已。他在预言什么呢？预言如果以后真的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你看我们这个疫情还真的在台湾现在控制的还好，可是在我们是当时还在刚那个二三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跑去一起超市去抢东西。没有啊，感谢主。还是你有你也不会想承认，对不对？好。我就看到我身旁的朋友，也有包括基督徒哦，也是去超市抢卫生纸，抢东抢西，所有东西能抢的就抢，然后抢完以后还要拍一张照说，哦，怎么大家都在抢？因为你在抢啊，就是你在抢啊。你知道，我就想说，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已经有到这种程度了吗？你看光是这样一点点的这样的迹象出现，而且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人就已经可以恐慌到这种程度。更不要说到时候真的事情更大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啊？这是考验的时刻，阿们吗？就是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时刻来告诉人家盼望，而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跟一个无头苍蝇或是一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告诉人家，对，我们也很害怕，我们也很害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没有基督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我们其实要来认识苦难这件事情，就好像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看透过电视，我是在同块土地上，然后虽然东离西很远，但是我感受到的就是纽约的整个大恐慌。西岸也很恐慌，但是恐慌的程度没有像纽约这么大这么严重。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历史记录就告诉我们说，在911发生后的那一个几个月下来，每天教会都是坐满人，每天哦，不是只有礼拜天哦，是每天哦。为什么人们冲破了头要去教会？因为人们没有盼望，他们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亲自在那个土地上感受那个感觉的时候，后来我们整个security 就是整个警戒变得更高的时候飞机飞出去你都不能送机的时候，你都只能还要脱鞋子去机场的时候，这个完全改变了美国的那个整个紧张的气氛。所以当苦难发生的时候，的确有人会进到教会，会挣破头说找盼望说在哪里，可是过了那几个月，大家又觉得好像日子过了，好世贸开始重建了，好大家都开始回稳了，好那个 trauma 那个 post trauma 也已经结束了，就再次的回到原本的正常的生活，教会有不在七天都有人。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有点教会界有点错过了那一波的那个抓住那一群人能够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要学到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苦难赐予的礼物，它赐予什么呢？尽管生命中有很多痛苦，如果以苦为道，就能够在每一个痛苦中发现苦难的价值，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成长了之后，发现又有陷在苦难里的人，还可以去救他。所以苦难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礼物是不仅是提升自己，还能够帮助他人。阿们。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但是非常有真理，有道理。就是我们自己经历过苦难的人，我们不是只会知道说，我们就 OK 了，我们 safe 就好。你其实你会更宽广的去看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所以正常来说，基督徒所看到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都应该会摩拳擦掌说，对对对，我要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我要让救恩临到他，这应该才是正常的。可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教会界已经很久的一种状况，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好，但是我们先鼓励一下大家，好，跟旁边说，现在是传福音的时刻。阿们。你越是在疫情好，或是看起来很难的时候，国人失去盼望的，甚至你现在看到有些店倒掉的人，去跟他传福音，他会很快的来认识主。真的，我相信我们身旁都有这样的人。更何况台湾是已经渐渐脱离疫情的国家。好，那时候我们不是打出了一个口号 slogan 叫什么？台湾 can help。 那我们其实更应该身为教会或是基督徒，我们更应该要说什么？ Christians can help。 基督徒可以帮助， Church can help， 教会可以帮助。阿们吗？所以我们要真心的相信说，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上帝，所以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今天我要用以斯帖记来告诉大家一些，从这个当中学习一些真理。那我们从拿出圣经好吗？好，我希望如果以后有聚会，我们自己也可以带自己一本圣经，或是纸本的，或是你手机的都可以，但是至少要带。好，那可以的话，我们把以斯帖记第四章全部来念一下。好，那我们从头到尾念一下。好，翻到了吗？好，翻到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念。莫利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利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利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拉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利改，莫利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所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片苏珊城要灭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莫利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利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利改，莫利改托人托付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利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利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阿们。我先讲一些前情提要，一到三章到底发生什么事，以免如果有人不知道以斯帖记在讲什么。就是波斯王 他原本有个王后，但是他太过的傲娇，所以王就下令重新找一个王后，就找到了千人万中千人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人叫以斯帖，他就取代了过去的皇后，成为新的皇后，他非常受宠。但是以斯帖的叔叔也是他的养父莫里改不小心得罪了哈曼，那哈曼是帝国中非常有权势的人，也是地位渐渐提升的人，那哈曼就非常恼怒莫里改说，你怎么可以不跪拜我，因为众人都跪拜我，只有你不跪拜，我要把你杀掉，而且他要不但杀他，要诛他全族，他的全族就是犹大人，决定要灭绝他们所有人。这就是一到三章我简单的提要了给大家听一下。那在这接下来这第四章我也稍微分段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可以继续盯着圣经看一下，就是一到六节呢，到了第四章莫利改知道了，他首先痛哭哀嚎，他穿着麻衣，然后让所有犹大人也知道以后，他们也跟着痛哭，然后穿麻衣，以色列也听到了，就拿衣服给莫利改换。好，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意思，但却被拒绝了。他以色列说，诶，为什么我给你换你不要呢？然后结果他不知道怎么了，因为他是深宫的皇后，他都待在宫中，但是其中有太监可以帮忙传话。于是七到十二节，这个危机就透过太监的传话完全的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也立刻反应过来，所以在第八节莫里改就觉得以斯帖 can help， 我要找你的帮忙。所以第十，但是以斯帖他有他的难处，什么难处？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若你在这个时候去见王，无论是男或是女都要死掉，而且除非是王伸出他的金杖，所以他进去见王可能就是准备要去赴死。所以以斯帖挣扎了一下，但是以斯帖最后还是小以大义，他知道说身为犹大民族的人，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为力进去见王，所以他就说出了史上名言，就是什么，我死就死吧。这就是刚才的那个段落，但是我们从这个段落当中稍微提完以后，我们要学一些功课。首先是苦难要让我们从象牙塔里出来，这个概念稍微可能会比较难懂一点，但是我们试着让大家去明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莫里改在城中披上麻衣，他在痛哭在哀嚎的时候，请问以斯帖知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他在哭而已，可是请问以斯帖知道背后的阴谋吗？他完全不知道，他真的不知情。好 ,OK, 那这时候莫里改就不是只有他哭了，这时候就换一群人哭，这时候哭到有点大了，好，哭到这个分量有点大，大到那个太监都听到了，然后就跑回去跟以斯帖说，诶，你看他们哭成这样，这怎么回事？而且是在街上哭，他们还不能够进城门哭，因为不能够穿麻衣进城门，对不对？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啊，所以以斯帖就觉得好啦，安慰一下，可是就觉得说你换一件，帮他换一件衣服，让他可以进来跟我讲。好，可是莫里改看到这衣服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莫里改其实心中可能是有点愤怒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以色列，你在王宫里面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了，你好不容易进去了当了皇后，我们的民族都快被灭亡了，你在宫中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你还送衣服给我要我不要哭，你是在我知道，这就是一个大人的角度，我养你养那么大，然后他进到他完全你不通报我也就算了，然后你还送一个衣服来告诉我啊，不要哭啦，这事就算了啦。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一定也不会穿这个衣服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的民族要灭亡了，你的族人要灭亡了。好，这里我要帮以斯帖平反一下。他当了王后之后，到哈曼，从他进宫到哈曼要灭绝犹太人，其实过了几年，五年的时间。好，这圣经有讲，我把这证据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谁进去？以斯帖进宫。好，在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怎么样？哈曼的阴谋出现。 过了这五年，请问五年以斯帖皇后在后宫会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有看过后宫剧，你都知道，你知道在后宫的都是一群什么人？好 ，OK， 我不敢讲啊，我怕被人拿石头丢啊。但是女人这一集，好了，算了，不要再讲了。就是很多的步步那个心经之类的哈，要不然就是会那种啊，就是逗哈，要不然就是给戳一下，然后最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死去活来这样子。好，我不知道以色列有没有经历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得出来，他三十天没有进去侍候王了。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想一下说，诶，他三十天没有进去，那王又是这么伟大，他后宫家里也不知道多少人，对不对？那是不是以斯帖可能被冷落了？不知道啊，圣经没有讲。那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她的美貌随着这五年的变化稍微有点变化呢？哦，后宫也不是只有她，所以她不知道国中发生什么事，因为后宫大概不干政啊。她有没有理由？不知道，有。她有没有可能不知道？真的有。好，但是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也看得出来莫里改在哭，很难过，他一定觉得事有蹊跷，所以其实他三番两次的有点是第一次去看一下，诶，为什么哭，再来好不要哭去送朝服，再来他就找了另外一个太监去了，终于问出实情了。好，他还是知晓大义的，所以才有后面的故事嘛。好，这个故事大家最近读过，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最近刚读过的读经进度。可是如果换一换角度来说，如果今天是我们，跟我说我们，如果是你啊，你今天住在一个华丽的宫中，波斯王帝国，它是横跨欧亚非三大的那个州的一个帝国，它的最中心的王宫，诶，然后是皇后们还有这些妾们住的地方，诶，那个地方是不是应该非常的豪华又奢侈？你每天不用说吃穿了，你一定是吃最好穿最好的，活得最开心的，珠宝宝石包包什么都有的，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宫中，你有没有可能忘记你自己原本是谁啊？很有可能你会忘记了你是一个少数民族被灭族的一个国家、叫犹大，然后后来被迁到波斯来，然后现在是你从千万人中被选择进了这个宫中，然后你会觉得啊，我现在是皇后，我可以过一个高枕无忧朴实又无华的有钱人生活。那这时候你还会心系你的国家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啊，但是你过一过那种奢华的生活，大概你就可以体验，过一阵子你就会习惯这种奢华。好，加上波斯王又非常的宠爱他，好，所以这里我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基督徒是活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什么叫基督徒的舒适圈呢？哦，就是如果说基督徒日子过很好，没有错哦，我不反对基督徒日子过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就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去当上帝的儿女呢？我很开心，其实我们都有领受上帝的救恩，这边百分之九十几人都有领受上帝的救恩，对不对？好，同意吗？我们都是受过洗的，所以我们坐在这边来这边聚会，是因为我们已经你知道是上帝的儿女了，甚至我们有一种很好的一种身份，叫做上帝的王子跟王女的感觉。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当所谓的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当得很废，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优渥的舒适圈里面当久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基督徒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所以你就变成另外一种基督徒，叫什么佛系基督徒。什么叫佛系基督徒？ 他可以不用参加崇拜，他也可以不用奉献，他也可以不用祷告，他也可以不灵修，他也可以不侍奉，缘分到了自然上天堂。有没有人这样相信这个信仰的？有啊，我已经看过不知道多少个，然后这些人我都不知道他现在跟信仰还有没有关系。我曾经也当过短暂的时间的佛系基督徒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佛系基督徒，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甚至你更不要说传福音了，传福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佛系基督徒就是，我有基督徒啊，跟他说啊，我出去我是基督徒，我是好，我还在上面身份写说 I'm Christian 啊，之类身份填一填。可是你跟这个上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我曾经就这样选择去过日子，我就想说，我觉得当基督徒很烦，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后我就选择干脆我两个月一两个月不去参加聚会啊，退掉服事啊，想过过看没有教会捆绑的日子啊。你有没有觉得一些教会的活动多到你会觉得啊，它像个捆绑？我不是说教会活动不好，我只是那时候觉得说，我怎么好像每一个礼拜七天都在教会？因为我在国外生活，那时候就是只能跟教会人在一起这样。那我就试一两个月说，好，我就完全脱离教会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还真的蛮累的。我就发现礼拜天，或是说平常没有去小组，或是没有来参加什么祷告会以后，我的心灵开始变得非常的异常的空虚，然后就异常的枯干。我觉得眼皮都有时候很沉重，我就可以了解大卫当时那种写诗篇写说啊，我的眼睛怎么样怎么样，完全的跟上帝离了我好远的感觉。但中间的过程我就不说，但结局是我从佛系基督徒变回正常基督徒。可是感谢主，是上帝呼唤我回来啊。但是如果我真的继续当下佛系基督徒的话，我可能就有一天会成佛，你知道吗？还好我没有这么做。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请大家竖起耳朵听，可是可能你听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刺耳。我们是上帝的神的儿女，也是王子王女，这个我不否认，我们都有尊贵的身份。可是我们不是把自己关在宫里的，或是关在所谓的象牙塔里面的基督徒。什么叫在宫里的基督徒呢？就是你的范围就是大概只有教会，你只知道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做一些教会的活动啊，做一些教会该做的事情啊。等一下，什么叫教会该做的事情？这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参加聚会啊，我有小组打完卡，这都是叫教会的事情。其实教会不是只有这样子，教会还要真的是要完成一个使命，就是上帝的托付。可是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佛系基督徒的态度当中，或是在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基督徒的态度当中，觉得说这些流失的灵魂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帝王，他的名字叫晋惠帝，他是怎么样说他在百姓都已经饿死了在城外了，然后他的大臣跟他说：“那个君王，那个我们的那个粮食都不够了，不知道吃什么，百姓都死的死的，伤亡的亡的这样子。”然后晋惠帝就说了一个千古名言，他说什么？“何不食肉糜啊？”我不知道我们当基督徒会不会有一天当到。当有灵魂在我面前不断的消失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去教会啊？是因为你没有去啊，你不去怎么会有教会给他们？我们常常觉得说教会是人家来才有教会的活动，才会有上帝的敬拜，才会有福音传开，这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再说一次，可是我们的信仰就不是来，而是什么？去。我们一起说去。 我们常常把信仰当成是啊，人家一定要来教会，把人家带来教会才会有信仰的活动。对不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信仰认定是这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对灵魂开始冷淡下来，因为我们习惯了在教会里面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的象牙塔。那象牙塔还有一个另外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的很多的享乐。那享乐有没有错呢？没有错，我不否定人需要享乐，但是我会常常感受到，我自己观察到，很多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神儿女们聚在一起，奉主的名聚集，好，除了小组跟来参加聚会的时间之外，有时候额外谈的一些话题，其实都跟灵魂得不得救没有关系耶。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包括我如何喝一个好的咖啡，我如何拥有一只好的手机，我要擦哪一排的化妆品，或是买哪一排的包包。好，我跟你说，讨论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东西，把它当成是一种我们的人生主要的目标的时候，我真的有觉得说，为什么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有时候可以讨论这个事情，可以讨论这么多，他的生命是不是只有这些而已？我会觉得说，他心中还关怀这些需要关怀的人吗？我也想说，他会真的去爱别人吗？还是他只爱这些所谓的名牌包包，或是各式各样吸引他的东西呢？我没有在说你们这些不好，我只是说我自己也就是这样看过啊。而且我也觉得这也是教会界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福音会传不开，是因为我们时常把焦点都围绕在更好的生活，我们有享受哪一种服务，或是哪一边的餐厅更好吃，然后就不断的讨论。这就是基督徒的象牙塔。你从最顶端到最楼下，你永远出不去，是因为你在这个象牙塔里面，你过得超开心的。你开心到你完全忘记外面有一群人死掉。我曾经为这件事情痛哭在上帝面前，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冷淡退后、福音不传的人。我自己就曾经经过了。那谁最喜欢我们在这里面？仇敌啊。因为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果效的。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结出任何果子的。仇敌恨不得、巴不得，就是你每天都窝在你喜欢的做的事情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你也不用读经，你也不用祷告，你继续佛系下去。我不相信这样的教会会成长。如果你告诉我，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新堂？我觉得不行。如果新堂立刻盖起来，因为我们人没有成长到那个地步，或是我们的声量真的没有去传福音，那我们干嘛进到一个700人的会堂里面？我们坐在里面很空洞，欸，上帝的家是这样子的吗？上帝的家是这个样子的吗？对不起，我是不是一直在骂人？但是我想说的是，好，我这里引用张文亮教授讲的几句话，他说，吃喝玩乐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好，仔细听我讲，它是一部分，不是全部。若硬要把一部分拉成大部分，那会是高度的支离跟破碎，过多的享乐会变得麻木，重复的享乐会变得麻痹，一直的享乐你会被人控制，结果是习惯逃避，失去工作能力，你没有办法委身，你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只在乎自己有没有享乐到。享乐主义是变相的自私，是追求自己的快乐，忽略别人的需要。享乐也是变相的逃避，只看自己爱看的，不看应该看的，是自我的催眠，陷入自己挖的泥沼，你爬不出来。 是极度的危险，享乐会招来引诱跟试探。这只是其中一段话而已。可是这已经说够了，我们在当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脑子里70%-80%都是为了我怎么样才能够下一餐能够吃得更好一点，我怎么样才可以过得更舒服一点，我怎么样才可以拥有更多一点。我们从来很少去想说我如何去给予多一点，或是帮助多一点，或是让一个人感受到福音或是爱多一点。大部分想的都还是自己，但请也不要气馁，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人是自私的。我们要从这里面出来很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因为你在禁食祷告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你卸下了一些不需要的重担，或是不需要每天去思想说、哦、我这餐要还要吃什么，或是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刚开头说苦难对人有帮助，但我也不是说你刻意去找事没事去让自己变得很苦、哦、而是说适时的一些节制或是一些苦是很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感谢上帝，为什么要苦难？因为这是一个契机。我们一起说契机。苦难的出现要让我们开始警醒，开始祷告，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不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别人的需要。就好像以斯帖看到莫利凯在街上哭的时候，其实是莫利凯在释放出一个 SOS 的一个讯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在向你释放一个 SOS 的一个信息，可是你却没有看到？所以我鼓励你多注意你身边的人，朋友，有需要的人。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曾经青年牧区做了一些事情，我自己也在这段时间去接触了很多的人，去接触这些需要的人，甚至有时候是要花钱为他付医药费的，他没有钱付医药费，那就奉上帝的名还有感动就去做了。那或者是我们推了一些为爱网购的事情，或在疫情中纾困的一些事情，就讲为爱网购好了。我推动了以后，只有两个人参与，一个人还是我，真的不容易耶。你要去给予，而且我还说，年轻人，你不给我们是有预算可以帮忙给的，我们有这笔预算是坐在这上面的，是祝福慕道友的，结果还是没人给。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对得救的人真的已经不闻不问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众人千万人扑倒在我面前，我可以不吭一语，我可以不当我的事情，因为死人是你家的事。以斯帖就可以这样做啊，可他没有这样做。等一下我会讲，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态度的人了。好，我这边先讲，就是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在今年他告诉我他家里面有人有一些问题，这个细节我就不讲。总之，最后他家那个人就过世了。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有说好，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我每次都为他祷告。可除了为他祷告以后，我就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以去探访这个家人，虽然他跟我年纪可能差很多，可是这个人就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就这样过世了，而且是突然过世的。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我很自责在上帝面前。我说我当什么传道人？一有人在我面前已经发出 SOS 的消息了，我可以当作没看见，我可以说敷衍他说我祷告就好，我都不知道说我的行动在哪里。我甚至去参加这个人葬礼的时候，我非常的愧疚，看着他躺在棺材里面，我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他。当然我可以有我的借口说他跟我年纪差太多，我可以不用去探访他，因为我在乎的是年轻人。 No， 不是这样子的，是有人在你面前已经有这样的迹象， 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人需要拯救，上帝真的要救他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抓住，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这个人就任凭去了。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只有上帝有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很惋惜，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为此难过了很久。好，希望大家不要太难过，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思想一下，好不好？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教会呢？这没有对错了。有人认为教会就是应该要大，可以开心，可以享乐。哦，这个不是指那个建堂的哦，这不是指那个。OK， 我想说的就是，是教会要建成，不是，这不是讲建筑。我想说的是，教会的目的，存在目的是给基督徒在一起玩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旁边有人溺死，我们的船继续开吗？这不是啊。教会应该像一个救生艇，看到人就一直丢游泳圈下去的。可是如今我们很多时候这些救生艇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如果我们继续建造的方向是开这艘游轮的话，那很不好意思，教会迟早有一天会灭亡。很真实的跟大家讲，如果我们建造的方向觉得说教会应该建成一个游轮，不是，我再说一次，不是建筑物的外形，我讲的是 function 那个功用。如果教会真正的功用连救人都没有去救的话，那教会存在真的没有意义。所以到底哪一个是教会，希望你自己心里有答案。好，我们来再看第二点，救恩是出死入生。以斯帖记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所以当以斯帖知道说，啊，大事不妙，不但是我的叔叔们有危险，所有的族人有危险，而且他自己是最危险的，因为他想要帮他们，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挡在这个定力挡在那边。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是需要付代价的。跟你旁边说要付代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别人付的代价，带我们来见耶稣。但是是上帝自己，耶稣自己付了最大的代价，同意吗？是他先付了那个代价，然后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尽了那小小一点的代价。所以其实我们救人其实是花那一小点点的代价，因为最大的代价是谁付？上帝，是他付出了生命，我们付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关心，或是我们可以邀请上帝与我们同工，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有时候连一个邀请都不愿意了，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主的付的代价吗？好，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一些感觉到说，现在好多人受洗都越来越很快，这也是好现象。但是我会发现说，现在很少出现那种你为了要受洗要跟家里抗争的那种。好，早期蛮多的，像我的牧长辈们就蛮多，就是受洗的时候要接受家人的恐吓，甚至像江牧师就有，他跟他父亲为了要信主，江秀琴，我讲的是江秀琴牧师，他抗战七年，还有抗战十年的，还要断绝父子父母父女关系的。所以其实每一个得救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人家花时间付代价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或是透过祷告爱心行动幸福小组。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看准了就要把握，不要迟疑，不要觉得好像我跟他文化很不同，甚至是男女的不同，好，甚至是各种不同，我们就不太想接近他。我看我们的 很多的青年在面对一些新来的朋友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去跟他们讲话。好，虽然我有一直跟他们传递说希望多一点去多认识一些新朋友，好，但是我常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大家还是习惯跟自己喜欢的人或是习惯的人在一起。那都市大兵我们就不看了，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他为了救人，他去当兵，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部被拍成那个钢铁英雄。好，如果你有看过电影的话，他就是个去在二次大战当中唯一不带枪不杀人的一个兵，他的事迹是他救了75人在一场战役当中，然后最后被赋予最高的荣誉勋章。那其实他的事迹是在告诉我们，他的心态就是能救一个算一个。如果我们救人有像他那么积极，我相信教会不可能不复兴的，阿们吗？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都市大兵一样，这个都市大兵他不是什么官阶很高的人。好，你说今天以斯帖是一个官阶很高，好，他是王后，可是都市大兵不是。所以我想说的，今天用以斯帖来跟大家说的时候，不是说哦，你今天要到一个很高位才能够做很有影响力的事情。你现在也许就在低谷里面，或是你就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里面。常常我们青年牧区有个弟兄说，哎，我常常在做那个 Seven 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跟我的老板传福音，他就问我说这是不是传福音。他也不是店长啊，他就是个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员工啊，他就在我们当中。好，我不需要指出是谁，但是我很感谢每次听到他在跟我分享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青年牧区还是多少有些人是对灵魂是有负担的，阿们。至少他不会觉得说他一定要到多怎么样才能够去传福音，他就是很单纯的去传啊，我说了他就照做而已，就是这么简单。上帝的使命不就是这样吗？你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就是这么简单啊，没有这么难啊。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当中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就顶多像以斯帖这样嘛，他说死就死吧，你又没有到死亡的地步，你去传个福音，你也不会面临什么穆斯林的一个枪杀或是什么样的逼迫之类的。那我们在怕什么？我们在退缩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发挥上帝给我们应该所做的呢？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为爱挺身而出。以斯帖记四章十节我们一起再念一下，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再说一次，以斯帖以他的角度，他可以非常自私的拒绝一切的帮忙。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后，他可以开口跟他叔叔说，欸，我是王后，欸，你凭什么邀请我，要求我，就算你是我养父，这个局面谁造成的？你不跪拜哈曼造成的啊，这尴尬是你造成的啊，你自己去解决啊。哦，犹大人都死光光，我当我的神宫皇后，30天60天招我没有关系，我还活着嘛。他如果真的要这么自私，然后最后还就是说，不好意思，莫莉改，谢谢你把我养这么大，但再联络，拜。他可以就这样子推掉所有的一切的负担，可是他没有，他的选择是冒死，是充满了勇气的一个行动。阿们。所以去传福音是真的也需要一点勇气，但是这个勇气谁会给你？上帝一定会给你。有句话是这么说，上帝拣选，但是他需要你一起来参与才能够完成这个呼召。就好像你进到一个球队里面，像 Kobe 进到湖人队，他不是一日就当了传奇的球星，他是经过了连连征战，参加比赛，参加训练，早上很早起床，才能够变成一个伟大球星的，同意吗？既然他都这样的努力，更何况我们基督徒 无论在职场或是在工作或是在学校在家里面，我们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我再说一次，不论是高或是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跟你旁边说你很重要。再说不要小看自己，你也许不是什么企业的人，但是你只要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一个关键的决定，说我愿意将这样的好消息传递给我周遭的人，你就是一个可以改变氛围的人。阿们。最近就请敬拜团也上来先预备一下，就是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除了疫情不断上升之外，到雪上加霜的就是有警察白人警察压死黑人事件，大家知道这事件吗？大部分都知道，所以很多的群众就出来抗议了。他们原本只是抗议，是带着社会公益，说我们要抗议，不可以这样对人不公。可是这个抗议最后变成暴民的行动，在打劫商家，然后放火，然后烧东西。所以这个媒体都在问说，为什么这活动变成这样？利益良善的事情怎么可以变成这样？还走样了，大家不但没有和好，还更多的仇恨。这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就进到这个最原始 Minneapolis 那个明尼苏达州的那个首都的那个案发现场。其实那个案发现场原本大家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白人不可以来进来的，因为是白人把我们的黑人的同胞压死在那边的。结果就有一群基督徒很勇敢的在那边搭起了舞台，在那边做了教会。怎么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影片。那在现场你会感觉到说，哇，上帝真的在动工，上帝真的在做特别的事情。
George Floyd Avenue，
这就是案发现场。现在教会就在那里。
Right here, where the injustice happened, right here. And now, right here on this corner, a move of the Holy Spirit's happening. People are receiving prayer.
这不需要翻译，但是你就看画面就知道在发生什么。就在敬拜中，就圣灵持续的动作，大家就跟着唱，一起敬拜上帝，跪在那边向上帝祈祷，然后甚至就更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白人黑人再也没有这样的仇恨，拉起彼此的手为彼此祷告，甚至现场还有好多的浴盆，为什么？是为了要让人立刻受洗。每天在那里，现在都有好几个人在受洗，每天都有好多人在受洗。被圣灵充满，然后彼此祷告，白人跟黑人呢。受洗。好，我们看到这边。弟兄姐妹，其实去的这些人，他们不是什么大教会，他们也不是什么大宗派，他们就是一群很愿意的人，在很黑暗的时候，他们看到种族已经撕裂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他们就是去那边敬拜上帝而已，然后事情就发生了，复兴就发生了。有时候我们把复兴想得太复杂了，其实我们真的只要找一些很黑暗的地方，我们去那边敬拜祷告，上帝的翻转就会出现，阿们吗？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不敢， 我不知道怎么做，或是觉得啊，我去那边我要做什么，我想太多了。弟兄姐妹，圣经说你只要有个有愿意的事，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就怎样蒙悦纳，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说， 神不是拣选有能力的人，而是使有愿意的人有能力。阿们吗？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或是参加一些服事，我会说、哦、我没有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团队当中做什么。你只要有意愿就好，你只要有一点意，起码一丁点的意愿，上帝就让你经历这样的能力。能力是可以被加的，可是意愿是没有办法，很难的，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自由意志，是你自己要愿意，上帝才愿意。阿们。所以我祝福大家，我希望大家把握每个机会。当你没有机会的时候怎么办？制造机会嘛。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宣传一次。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去邀人啊，很简单，邀人627号不是只有给青年，是给所有人，而且不是在副堂，应该会在这里。我希望这里坐满人，我希望有人在这里更多的认识上帝。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动工，但是我真的很深感说，我们真的，如果我再去思想说我们要不要让这些人得救的话，我们继续活在象牙塔里面，我们继续活在一个深宫里面，那对不起，我们真的违背上帝的心意很久了。让我们好好的振作起来，阿们吗？让我们好好的去传扬福音，让我们好好的让上帝的呼召成为真实。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我知道有时候很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会怕，好像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本族，去到了不熟悉的地方。但我相信上帝在你觉得黑暗的地方，不熟悉的地方，上帝就陪伴你。我们一起来唱，敬拜团再唱的一次的时候，我想呼召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觉得在今天你领受这个信息，你很认真的想回应上帝说，主啊，你让我走出我的舒适圈，主啊，你让我尝试做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是为了爱人的缘故，是为了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一个缘故。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感受，其实上帝真的在你里面敲动你的心的。你可以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希望你勇敢的站起来，不要因为我站起来，而是你要真的勇敢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今天要认真的在你面前回应说，主，你给我这样的生命，你让我得救，不是得救假的，我的得救是因为我要感受到很多人的痛苦，我感受到这些要得救的人需要得救，我不要再成为一个只是建造一个享乐的一个团体，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进到那黑暗最黑暗的地方的人。来敬拜，来继续的站起来，持续的在上帝面前跟上帝求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求你给我这样的意愿，求你给我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心态，求你来让我真的使教会再次的兴盛起来，让人再次的重新回到教会里面，主啊，不要因为疫情的忙，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冷淡，我们更应该退后，我们反而要因为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要去传扬这福音，是因为这是人最容易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敬拜他，
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
我们要成为祝福，
成为祝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主，我要一生成分于你，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
为所有人来祷告，无论你是站着或是坐着，我相信上帝有这样美好的呼召在你身上，我要真正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活水灵粮堂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为灵魂而火热的一个教会，为着灵魂再次的燃起那个热情的教会，要回到那起初的爱的一个教会，抓如同使徒行传当时抓福音广传三千人五千人不断的受洗的一个教会，抓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复兴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看到今天无论是有站在你面前或是没有站在你面前的，抓他们今天领受这样美好的道，抓他们的心想要来回应，他们的心想要向你说，我来委身，主啊，我有意愿，虽然我没能力，但是你却眷顾我们，你却爱我们，你却怜悯我们，你使我们没有能力的人能够经历你圣灵而来的大能与大力，能够经历到福音就是你的大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所有人献上感谢，为所有人献上祝福，我们真的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